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跟大家又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今天刚才四会的姐妹说，今天天气这么好，那我就想问你了，你为什么不到河边去呢？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马上就，我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呀？事实上，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是啊，我们要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要领受神，我们要在学习圣经话语当中，我们要更深刻的来认识神，对不对？啊，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每个渴慕追求耶稣基督的人的家，它是一个真理的柱石，是我们这些罪人的避难所，更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心灵医治所。说了这么多好听的正面的，可是我跟你讲，非常遗憾，许多海外的华人教会，包括德国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冲突、纷争，甚至是分裂的现象。弟兄姐妹心疼啊，甚至在流血。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更心疼，他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并且要认清，若主许可，我们就默然无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如果冲突处理得当的话，冲突可以是恩典的工具啊。所以我想，教会的初期，我们大家都学过《使徒行传》。教会初期的，他们当时也有发生过一次事情，大家记得吗？如果圣经熟一点的话，就说很多外邦的一些人啊，他们受了受洗、决志信主啊，然后呢，他们有一些人就抱怨寡妇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呢，他们重新选了一些管理饭食的同工，教会解决了一些内政方面的管理和合理的用资源的这些问题。之后这个教会虽然有冲突有纷争，但是之后就经历了一个大复兴啊。冲突如果在可控的范围里面呢，它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真实状况。不是说拿手指头指别人，你应该怎样你怎样，不是，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况，然后我们安下心来，我们去祷告，去澄清，去处理，去沟通。弟兄姐妹，倘若有冲突，因为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冲突，如果冲突成为一个契机，成为一个转机，我们又可以学到功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啊！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呢啊，我想比较长啊，我们今天在这边学的是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1-21节啊，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啊，因为比较长，所以啊，我请俊伟姐妹啊，没有说让大家来读，大家呢可以翻到这个地方啊。那我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一边你们就看圣经就好啊。第一部分我们是讲到什么呢？要教会合一的榜样，怎么样做一个教会合一的榜样呢？是我们需要三方面着手。根据这个经文，第一部分是1-5节，我们应该坚守真理，勇于应对啊。我在这边，我不知道那个笔满有可以打出来吗？我要自己控制，好，没问题。好，在这边。好，冲突若处理得当，冲突可以是恩典的工具啊。好，那第一个就是好，我在这边有看到。好了，好，那好，这边呢，大家可能就知道说，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是啊，彼得、雅各他们在那边的，对不对啊？最开始成立的教会，可是呢，保罗他们呢有一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专门给外邦人传福音的。那安提阿教会呢，他们就派了代表是谁呢？就是保罗啊，他们去耶路撒冷教会和诸长老、诸使徒呢一起来开会。一起来沟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发生了一些问题，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上呢，他们有了冲突和争执啊。因为 教会对于外邦人接受救恩到底要不要行割礼发生了一个理念上的冲突。那我们不可以绕开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要解决啊。所以我想我们的教会啊，包括我们慕尼黑教会，包括啊你们啊海德堡教会，都发生或者或迟或早可能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看过一些这方面类似的文章啊，我有记得有一篇啊是吴宪章老师他讲到冲突的原则呢啊，冲突的元素有几个啊方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结了婚的弟兄或者姐妹啊，你们在家里，你跟你的配偶有冲突吗？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啊，几点钟该起床啊？我们该不该买这个家具，对不对？我们会有些不同的观点，就会有冲突。你跟你的孩子有冲突吗？也会有冲突。为什么呢？孩子说他要打手机，他要玩游戏，你说不应该，你要先做功课。比如说，对不对？会因为一个理念有冲突啊。那基本上呢，我们讲到教会的话呢，通常大概会有一个本质、态度、感情、沟通这几个因素会有让我们产生冲突啊。那我自己个人过去呢，认为是。在教会里大家都很彼此相爱啊，都是在祷告圣经的原则，我们不大应该有冲突。那如果有冲突的话呢，一般我自己认为是应该有理念和沟通这两个层面呢出现了问题啊。那其实呢，理念部分呢，理念部分它有一点，有一些是涉及那个真理的问题啊，但是呢不是主更多的呢，理念呢是对教会现状的评估啊，教会的意向和发展设想、看法、角度、做法不同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应该是教会冲突的最基本的因素啊。所以如果把它综合起来讲啊，综合起来讲，我们通常我们不会说是因为我们个人有恩怨会有起冲突，在教会这是很少啊，至少它是在冰山那个水面下面的那一部分啊，表面看来不会有。所以通常我想如果我们谈这个问题的话呢，大概可以从真理、态度、感情、沟通、背景和属灵生命这几个六个元素我们来考察啊。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复杂，但有时如果我们要谈起来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稍微分开一下感。那在这里呢，圣经给我们讲到说，本质上来讲，割礼是不是一个救恩的必须元素呢？弟兄姐妹，你们回答是不是啊？不是嘛啊！可是在当时呢，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觉得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啊啊！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还是应该我们因信称义的方法啊？那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蛮大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那态度上来讲，你们知道啊，保罗他因为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成功啊，所以整个的外邦人信主的人数呢大大的增加，好事坏事啊？好事嘛啊！可是在教会中的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呢，他们会不会不以为然？他们的态度会不会产生变化啊？这都是冲突的一些潜在的因素啊。感情上来讲，对犹太人他们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行割礼啊，它是已经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感情的表征啊。那今天如果是外邦人越来越多，教会的这个地位啊，他们的教会地位当影响力越来越大，那是不是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慢慢就要全然取代那些犹太人呢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敏感我们都不提啊。我们原来比如说在德国教会很多都是香港人，很多都是浙江人啊，那大陆的其他省份来的人越来越多，那个结构性就会产生变化啊。那感情上啊，会不会接受呢？啊，那至于在沟通上来讲呢，啊，你可以想想看说，那个犹太人为首的耶路撒冷教会和外邦人为主的安提阿教会，如果他们没有良好的沟通，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没错，你要道歉啊，那非常可能就走上分裂的道路啊。那我在讲到说背景的话，大家觉得背景重不重要？我说中国人跟德国人的背景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要在一起同工啊。那更不要说你是浙江人，我是广东人啊，背景浙江和东北人其实是有差别。 语言就有不同，对不对？那有很多人是做生意的，很多人呢是做白领的，很多人是学生，很多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很多人是已经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背景往往也是产生冲突的一个因素。好，那更不要讲说属灵生命的状况。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扪心自问说，我今天我的属灵生命是什么状况呢？我看到别人如果起冲突的话，我在旁边我可以提出很多我自己的意见，但是今天如果我是置身之内，我也在冲突之中的时候，我发现我属灵生命到底在什么状态当中呢？我今天刚刚信主，还是已经信主多年了？我是火热追求的呢，还是我是不冷不热的呢？所以在这个第一章这个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里呢，他是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也讲到说，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说，既要坚守真理，又要敢于应对他们现在呢，就保罗就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到这个地方呢，是要他们一起要开大公会议他们就是要一起讨论，一起要坚守真理，来澄清一些模糊的观点，他们来应对这个冲突这是第一到第五节，比较快就把这个背景写出来了。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说，如果要做一个合一的教会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是要超越老我，要拆毁障碍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产生，我们讲刚才说产生冲突的大概有六个方面的基本的因素，其实你认为产生冲突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这边我其实已经写了产生冲突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不高举耶稣，或者不愿意高举耶稣，或者是不能够高举耶稣，我们做不到，我们坚持固化自我中心，因为我说的话比较重要，我做的决定比较有影响力，你们应该听我的所以在雅各书四章第一节里面就有讲到这段话我不知道下面我有没有打进来，我这里没有打进来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在雅各书四章第一节，他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在雅各书四章里面第一节里面就说其实圣经早就讲过，你们所谓的那些征战根本上来讲是私欲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二三节也强调，一切的败坏都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可是你知道吗？尽管如此我们在人的面前还是装模装样的，我们很属灵，我们很爱主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问题所以在第六到第十二节这里呢，最开始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看圣经一边看说，作为彼得，他是一个正统派的一个代表，他的发言呢，你们看有一个重点他的发言重点是什么呢？他是诉诸历史，超越自我。他追溯了几年以前哥尼流信主的一个事例。他说呢，上帝拣选了我彼得但是呢，他也让我明白，通过我彼得可以让外邦人听到福音，相信耶稣。神赐圣灵给我们犹太教信徒，同样也赐给外邦人。所以彼得说，神是知道人心的神，神将圣灵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也洁净了外邦人的心，正如他洁净犹太人的心是一样的。所以他在这边呢，他自己他就觉得，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以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他也要行割礼作为一个绝对真理来坚守的话呢，那就是试探神，那就是怀疑神 啊，你知道吧？在任何一个时期里面，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你总是有一件事情啊，作为一个标准，你拥护我还是拥护他啊？你拥护要用割礼还是不用割礼啊？许多的时候呢，律法主义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律法的这个枷锁加在外邦人的身上。可是你知道，犹太人自己都做不到，他的外邦人也要去这么做。啊，传道人，我们常常就应该要反省自己，我们自己的成长道路非常漫长，走过了10年、20年，啊，甚至于更长。我们不可以将我们自己看见的东西生搬硬套，我们避免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施加过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欲速则不达。啊，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求弟兄姐妹，甚至于把这个作为啊评判别人的标准。你今天没来参加祷告会，你不爱主啊；你今天没来参加营会，你根本不属灵，不追求啊。这是我们传道人常常要提醒自己的啊，不能够用自己的经历，用自己今天的生命状态去衡量其他弟兄姐妹的。当然反过来一句话讲说，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教导，我们要有具体的关怀，我们也经常在弟兄姐妹听得进去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些劝勉的话，让他看到自己成长的必要啊，这是两方面的事情。所以彼得在这里呢，他写明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是非常的真切的。他说自己传过福音，但想不到自己今天也曾经是传福音的阻力啊。传福音给外邦人，他知道对于犹太教徒来讲呢，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吗？叫一个不吃猪肉的人吃猪肉，他恶不恶心？他很恶心，吃不下去啊！所以他叫他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他非常困难。所以如果不是上帝三次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我跟你讲，他还是处于那种我犹太人是上帝拣选的，我有一种民族优越感。他说不出这样的话，说不出什么样的话呢？他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呐。”你知道吗？说这句话的人，他是经过了多少次生命的挣扎啊，一点一点的说，我今天犹太人很宝贵，在神的眼里面，其实你们外邦人在神的眼里也一样宝贵。今天我传道人很宝贵，因为真的是很少人愿意将自己的工作放下来啊，我全身心来传扬神的道。可是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一样也这么宝贵，神不偏待人，不是因为我今天有一个头衔，或者我读过神学院，我就有什么比你们高一层的，没有。啊，我常常跟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就跟我说啊，你的神学院到时候毕业的学历3个月有效啊，3个月以后你在教会里就要根据圣灵对你的带领，你自己好好的做仆人，好好的服侍弟兄姐妹，建立关系，属灵里面的关系，好好的牧养他们，和他们同生共死，你这样才会慢慢慢慢有一点说话的分量，别人听你，你才有属灵的权柄。而这是我自己成长的道路，成长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彼得在这里，他的属灵的心看见也是非常宝贵，没有因为自己我是犹太人，我必须比你们高哪里了。他原来是这种人，他现在后来改变了啊，他挺身而出，他说我们得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你知道吗？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发言，我讲话，我是告诉你们说，我原来是不明白的，我原来以为我是高人一等的，我是犹太人的这个啊，我有血统很高贵，上帝的选民啊，你们要行律法才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今天原来我明白了。啊，神不偏待人，你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啊，我们也一样，我们在主里面 都是一样啊，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器皿。彼得的话呢，叫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哑口无言了啊，因为他已经脱下了自己这个属灵的光环，他认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坦荡无畏啊。所以经过这一句话以后呢，在第十二节里面，那些会众呢，他们就预备好了心，你知道吗？因为保罗那个时候，那个彼得啊，保罗还没讲话，彼得那个时候是啊，这个等于是说那个钥匙交给他了。我们现在知道说天主教一讲到圣徒，谁是圣徒，就是彼得嘛，占第一位的啊。所以他讲话以后呢，别人就哑口无言。他讲这个讲话呢，其实是就是给保罗、巴拿巴他们呢是开路啊。那么他讲完以后呢，其他的人就开始很仔细的听说，哦，原来我们是以色列，我们的犹太人的这个信徒很宝贵，他们外邦人的那个信徒也一样很宝贵啊，只是他们来源不同，他们啊这个跟随主的途径时间有不一样啊，但是上帝是借着他的奇妙的手，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当中做工作的啊，就像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都是一样，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宝贵。那保罗呢，他作为后起之秀，在这里呢就被充分的肯定，你知道吗？保罗代表的是一个非正统派登堂入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知道吗？其实耶路撒冷的土太硬啊，犹太人或者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那么所以很多人呢，他们也会用行割礼来否定外邦人的救恩啊。我跟你讲，他反对他们否定外邦人的基督徒，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要突出自己的重要性，本质上来讲就是要否定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的大能，进而来否定耶稣的神性啊。这个我想我们讲话啊，可能就一点点就会深入进去了。那当冲突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把自己放在十字架啊，我们能不能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光照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今天我戴着眼镜是白颜色的眼镜，其实我们看人的时候是往往是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看人啊。往往我们通常说啊，这个人我先入为主对他已经基本上有一个观念以后，我再说出很多的话来。其实耶稣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拆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拆毁了因为文化、种族、政治和自我啊，我们所筑起的那个墙啊。今天我们其实人和人之间，我们现在都能看见嘛。其实以前是有一个墙啊，以前因为你的社会地位不够啊，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之间根本就是没有再机会在一起，我们不在一个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求主让我们以信心和顺服走向十字架，走向受伤的对方，我们来修复建立彼此的关系啊。所以我想再说，今天啊，教会有很多人会来，有很多人又会离开，有些离开是为了工作、学习、婚姻啊，或者是外派到中国去，种种原因离开啊。但有些呢，是因为个人的原因离开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要在一起祷告，我们常常要和那些暂时离开的弟兄姐妹们保持联络啊，跟他们讲说，我们教会需要你，我们相信教会给出的结果啊，神给我们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给出的结果，它应该是最好的啊。我们不要动辄就离开教会，因为那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人离开了教会，我们看不见那些使我讨厌的人，但是我们生命没有被对付，我们对自己建造生命没有帮助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像彼得那样的是知道神不偏待人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珍惜其他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会愿意和他们常常来往，和他们常常保持密切的关系，劝他们回到我们的神的家当中啊。所以在这边呢，这边的雅各书第三章14到16节，这里呢啊有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啊，虽然你劝人家要回教会，虽然你劝啊很多人一起来参与服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你知道吗？人就是因为各种自己认为的充分理由，被魔鬼利用，成了撕毁啊、撕裂和毁坏耶稣基督身体的角色。很多的时候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我们动机是好的，我们的表达也是好的，可是结果却很糟。为什么？因为没有好的沟通，关系再近，其实也不过是让两颗靠近的心各自静静的枯萎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心灵是需要互动的，关系是需要沟通的，有效的沟通才可以建立高效的团契和友谊。但是我跟你讲，有没有这种情况？虽然沟通了，但是沟而不通，怎么办？啊，沟而不通的问题是，我们把有些问题就放一放，不通的问题我们放一放，不要急于解决啊，我们相安无事，求圣灵做工。但愿圣灵感动，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有改变。不通的地方，我们一点一点的通，让我们的生命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连接的时候，那撒旦魔鬼很难有可乘之机啊。那如果要有一个好的沟通的话呢，也在于我们要好好的要学习聆听啊，站在对方的立场，我们明白他的意思，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点啊。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不知道你自己啊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沟通的啊这样的一个渠道。我们在座可能也知道，我们教会啊有也有其啊周间有查经班嘛，或者有团契，对不对啊？那我们个人最好也都能找到属灵伙伴。那教会啊，如果有祷告会，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月有两次，或者每个月啊每个礼拜都有一次，那我们啊同工之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啊，或者和传道人之间，我们在一起祷告。啊，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那个灵和我们每个人祷告出来那个话语就会打动我们的心啊。我们也常常要啊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回避，我们不要在公开场合上讨论，我们在私下的场合上面我们一定要谈透啊，我们一定要把意见充分的表达出来。那人少，弟兄姐妹，教会人多人少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啊，关键问题有没有耶稣同在，关键问题有没有我们一起彼此建造，我们同心合一往前走的这样一个心愿啊。人少的时候呢，正是我们装备和调整的一个阶段，我们需要调整的哪些地方需要加强，哪些地方我们要放开啊。那我们今天教会我们需要加强哪些方面，大家有想过吗？我们教会需要做哪些啊重要的一些啊调整我在这边大概有写到一个几个方面啊，教会的讲台要加强啊，要讲到耶稣和基要真理，教会要讲很多的方面的教导。我想这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啊，一个是基督和基要的真理啊，讲这个问题。第二个就要讲到教会的牧养和治理。第三个就是讲到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灵命的成长和塑造。啊，第四个就是我们要讲传福音，我们要讲社会关怀啊，讲到大概是要调整这四个部分啊。那我们每个啊牧师或者每一个来分享的弟兄啊，我们都要啊基本上兼顾这四个方面。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常常要祷告，我们每个人自己要祷告，我们的祷告群要祷告。祷告是让我们灵里面有合一，不仅仅是沟通，不仅仅是表达我的意见，是我们灵里面要有共同的看见啊。所以祷告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没有办法啊，这个能够建造起来 啊。所以这个想法呢，我们就讲到说啊，既然我们有一个坚持真理的心，既然我们要愿意勇于面对这样的问题啊，那既然我们今天在这一起的话呢，我们也要超越老我，我们要沟通，我们要拆毁我们自己彼此之间的这个障碍啊。那更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和的态度，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灵。因为你讲了半天说我沟通，我只是要说服你，那个沟通不叫真正的沟通啊。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培养自己一个谦和的生命啊。因为基本上啊，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啊，上帝要改变你，要磨你，就是把你的配偶放在你的身边啊。两个人能白头到老，我跟你讲是一个神迹来的啊，实在是很难接受对方啊。因为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觉得他什么都好，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你结了婚以后，你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会两个人有磨合啊，走到老了以后啊，两个人还能够同奔天路，真是很了不起。其实问题就在什么呢，就是如果啊两个人吵架的话，其实先认错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比较好还比较差，比较好一点嘛，对，因为你有一个谦和的生命，因为你知道很多这些不必要的争论是伤了和气。因为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坚持真理，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讲爱的地方。讲爱的地方就必须要一个谦和啊。我真的是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宝贵。我见到他，我可能叫不到他的名字，第一次叫不到，第二次叫不到，第三次叫不到，第三次我要叫出他的名字来，我要和他握手，我要和他讲几句话。这是在礼拜天教会的时候啊，做不了很多。可是我平常我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要常常给他们写微信，或者有的时候跟他们留言，或者到他们家里去探访他啊。教会不仅要有一个讲台，教会更要有我们彼此之间的生命的连接。那教会带领者他就一定要有一个谦和的生命。什么是谦和的生命？就是看我自己，我是仆人，我做得太远了。可是我看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同工都是非常的宝贵啊。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做工作的人，在这里的高级职什么很多，你们都有啊，在公司里上班啊，或者你们在学校里搞研究，对不对啊？大家都要学习一个谦和的生命，我们的沟通就会很有效啊。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说，可是呢，现实往往是不尽人意。我们在啊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希望自己声音大一点啊，我们往往希望争取主导权。我在这里边写了啊，对，好。属灵生命不是在于你声音有多大，不在于你有什么位分，是在于你有谦和的生命啊。因为只有对圣经的正确理解和运用，才能对解决冲突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力，并且得到合神心意的结果。我跟你讲，暂时你可能得上风了啊，占上风了，暂时你好像一下子好像获胜了。我跟你讲没有用啊，随着时间推移，不合神心意的，上帝慢慢会把你挪去的。好，这里我讲又会讲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彼得讲完话以后呢，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雅各讲话了，对不对？你们看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是雅各讲话了。大家知道雅各他特别被大家所尊重，为什么你知道吗？有的人说啊，原来他和主耶稣基督他是有血缘关系的啊，他是就是他们是真正的兄弟啊。可是我告诉你，雅各之所以被大家所尊重，因为他是一位祷告的勇士，他非常谦和啊。其实在教会里不是凭老资格的啊，我在这里已经在我在这个教会待了20年，我是最早的啊，不是凭这个老资格的啊，也不是说我凭我传道人身份我就可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不是，是大家看到你对耶稣基督的忠心，你在这个教会的尾声啊，大家知道你非常谦和，你的影响力反而会越来越大啊，你会真正的为别人着想，为教会着想，我自己不重要啊，这是我们是需要学习一个谦和的生命。那这个雅各他首先 他肯定彼得的使徒身份和爱心啊，说明他非常有爱心。同时呢，他又引用了阿摩斯书第九章的话来证明彼得和保罗的神学观，你知道吗？他不是证明自己对，他是证明这两位他们讲的都很有道理啊，他们是很重用的仆人，我肯定他们啊。所以呢，在这边呢，他这里啊，所以雅各呢，他是引用了啊这段经文啊，这就是阿摩斯书的第九章的话来印证他们的神学观是正确的。不过这里呢，是雅各是引证了七十世译本，他不是引用了马索拉的那个希伯来的经文啊，两者的差异比较大啊。这里面呢，我想啊，关于这个问题，那关于圣经的一些引用的问题呢，和里面对他的这个具体的解释呢，我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专门的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可是你知道吗？雅各在这里，他不是把这个正统派和保罗他们的这两派意见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火上加油，不是？他是挑拨你跟他来斗，再挑拨你来跟他斗，不是？啊，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原则，带着一颗谦和的心，他让这他肯定这两方面的神学观都是正确的啊，都有圣经依据的。同时呢，他做出结论就是什么呢？教会不该难为那些一心要归向神的外邦人，这是他的最高原则。就是说，教会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啊拯救人的灵魂，这是最高原则啊。我自己个人受点委屈没关系嘛啊。就他这个事情说，你们两派在不同的要不要割礼的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意见，那个把放一放啊。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传福音到地极，所有的人，不管你行没行割礼，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他们认识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就可以啊因信称义得救啊。所以雅各从这个一个更高的一个原则，而不是从自己血气的这个角度来谈的时候呢，他的话就非常有分量啊。他的认为就是关键的问题是神要兴起这个教会，这是一件新事，是末后的日子啊。所以啊，犹太宗教的老教老那些老的规条就不要再用了。神要从万民中兴起他的子民，神要从万民中兴起我们海德堡教会的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光要兴起犹太人，要兴起外邦人，包括兴起中国人，包括要兴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不必要将那些入门的条件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还没有开始走的时候，我们就压得喘不过气来。弟兄姐妹，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被圣灵所感动，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更深的认识主，更深更坚定的跟随主啊！不是让我们去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的一个侧重面的不同啊。那教会啊，我们啊是需要更快的成长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阶段不同啊啊，不要我们啊像这些啊犹太人，他们常常啊就是来论断别人。那不过呢，在这一边呢，雅各呢他也会注意到真理的平衡啊。一方面他肯定双方的意见都非常重要非常好，他在这边呢他也提出呢，就是犹太人关于洁净的条例呢，你们外邦人也要执行，你知道吗？一方面你知道吗，他们这些人就说，犹太人说你一定要行割礼，他说行割礼不需要了。不过呢，犹太人很多的律法不需要了，但是我们也兼顾到犹太人的传统和他们的感情，关于犹太人他关于洁净方面的四点呢，你们还是要注意的，外邦人教会还要注意的。一个偶像的污秽啊，献过祭的肉不可吃了，不可出售了，他跟这个外邦人讲，他这里讲到的啊。第二个就是那些邪淫的性行为或者是违反犹太规律的近亲婚姻不许可 啊。第三个就是勒死，勒死那个牲畜的那个肉不可以吃，为什么呢？因为勒死这个牲口以后，这种屠杀方法呢，是它让血呢还留在这个肉里面，你的血是有生命的啊。那这样的话，吃的不光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就是不卫生的问题，是因为血，第四点就是血代表生命，它是不能吃的啊。所以雅各在这方面呢，他是有一个平衡点啊，他在这里给外邦人也说出了一个平衡点，他是说各地都有犹太人，所以我们在会堂里呢，我们也要注意聆听遵守摩西的律法啊，要你们也要尊重犹太人啊，你们被接受了，你们不一定要接受割礼，你要尊重犹太人啊，以免呢就是让过去呢都是犹太人说了算，你们外邦人很少，现在你外邦人越来越多了啊，你们不要因此倒过来，你们轻视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所以雅各讲话在这里，你仔细回去好好的看啊，雅各讲话很有分寸，雅各讲话既兼顾了啊这个犹太人的感情，也兼顾了啊这个外邦人的感情啊。所以在冲突的时候，你肯定想，你这旁边拉架的人，你如果说这个丈夫不好，那个太太很高兴，丈夫肯定不干嘛，对不对？那你要说太太不好，那丈夫又不干了啊。所以他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他是肯定他们的正确的方面，同时提醒他们要注意的方面。他语气又非常温和，大家呢也尊重他，是一个谦和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呢，整个会议，整个这个大公会议是决定当时基督教能不能在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能够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会议。正因为这几个使徒他们从神而来的这个智慧，正因为他们自己能够啊这个顾全大局啊，所以他们最后呢没有进一步的将分裂的撕裂啊，他们的冲突转为合一，并且在没有任何投票抽签的情况下完满的结束这次会议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神迹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好像觉得也没什么嘛啊，无非不是一个割礼吗啊，无非不就是一个什么合一的问题呀 合子的问题呀，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啊，最后产生一个大的分裂的时候，都是某一个导火线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发生冲突呢，这个时候是因为当时神真的是出手啊，神出手，神啊让这个圣灵来指引他们啊，靠十字架的真理呢，对于十字架的真理的领悟和运用。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我们当然人要谦和，人要说话要有啊注意语气态度，注意这个措辞。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出来的话是要靠圣灵引导，不是我自己靠血气讲出来的话啊，靠十字架真理。我们对十字架真理，我们读了五遍圣经，同样这段经文，你有没有对这个圣经真理有领悟啊？啊，弟兄姐妹，有领悟吗？你要自己想想看，你有没有很好的应用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教会平时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共同的目标，在灵里面有共同的看见，我们彼此才会有比较紧密的关系。平常有建立起感情来，就比较容易彼此接纳，对不对？啊，我们不是礼拜天只到这里来见个面握个手，不够，那个不够的啊。所以啊，我想在态度上啊。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今天的同工，我们有七位同工嘛，海德堡教会啊，我们常常在一起，要彼此交心啊，谦让啊，彼此分享。这样的话呢，我们彼此多一些安全感，我们彼此多一些信任感啊。所以有些难以达到共识的问题呢，我们就放一放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章程啊？其实靠章程解决教会冲突是一个次好的方法啊。要正确的解释章程，同时我们也要不断的对章程呢要有完善，这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弟兄姐妹，章程解决教会冲突永远是一个次好的方法，章程是防止这个团契或者是教会最后崩溃了，吵翻天，最后大家拍拍屁股都不欢而散啊，这是不好一个办法。章程是成为最后一道防线或者是一个底线，但是重要的是就靠圣灵 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教会是神的家，在任何的时候不允许这个教会分裂啊！我们自己个人再忍辱负重，明明我说的是对的，你们都反对我，没关系，我就认个错啊！过一个阶段，我们再重新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看见了，邻里们有相同的看见，我们再往前走啊！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千万不要一走了之啊！这是一个啊，在这里我们就感觉到说，那才是真正的圣灵的一个指引啊！大家可以想到说，耶稣他啊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些使徒们他们在一起还针对未来啊，说上了升天以后，我坐在你的右边，坐在你的左边啊，我是要做财政部长，我做国防部长啊，他们还在争座次，对不对啊？可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们今天能坐在一起为传福音，为这个新的啊这个就是能够接受救恩的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当中，他们一起来讨论，甚至一起来辩论啊，在冲突当中，他们将这个冲突变为危机。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会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类似情况，我们会怎样处理？啊，因为这些使徒，他们不仅有各自合适的代表，你知道吗？他们选出这些彼得、雅各、保罗、巴拿巴，他们这些人是选出一个很好的各方面的代表，非常重要啊！你找一个很意气用事的、说话大嘴巴的人，你可能坏事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代表，并且呢，他们要有一个合理的表达，有足够的沟通。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彼此顺服的灵啊！啊，我不能只看到你的问题，我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一颗顺服耶稣基督的灵，因为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放下自己；因为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会顾全大局啊。那么同时，我在这边讲说，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反思，在冲突当中我们要学到自己的功课。不是说张三怎么样怎么样表现真不好，李四做的怎么样怎么样真不够，我们可能置身于这个冲突当中，我们可能在这个冲突的边缘当中，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学习的功课。有的人是学习忍耐的功课，有的人是学习顺服的功课，有的人是要学习决断的功课啊！我这件事情我不要再拖泥带水，我不要，我就要快刀斩乱麻啊！快刀斩乱麻，我必须做决定啊！那有的人呢是要学习和平使者的功课，不一样啊！如果通过一次冲突你学到功课了，那这件事情对你很有帮助啊！那我们就讲到说，顺服权柄是一门很难的功课啊！大家都是人呢，我的资格比你还老一点了啊，我们常常老人家常常会说，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啊，常常说这句话，其实毫无意义。我跟你讲，年纪大的人更要学谦和啊，因为好汉不提当年勇嘛。你现在六十多岁的人有什么好夸的？夸夸我们，我只能要夸夸我自己做了好多错事儿，我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啊。我看看现在年轻人一个个可爱，他不光说电脑比我做得好啊，他们有创意，他们有活力，你知道吗？我已经没有创意了，年轻人有创意，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有火力，有热情啊！那这个方面是我，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事情是在一起，我们彼此顺服谦和，我们可以做很多神国的大事情的啊！所以我在想说，雅各彼得他们都是我们的好的榜样啊！所以因为有他们这些人做榜样，教会才会有合一的榜样做出来。那历史性的会议在雅各的话中就结束了啊。这里我讲的措辞可能不一定准确，就是老资格的正统派的使徒们，像彼得他们呢，他们表态支持非正统派的保罗、巴拿巴的神学立场，选他们做首领，写信给外邦教会，称呼他们是外邦众弟兄啊。他们这些正统派的老使徒们，其实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里面，他们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了。 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把传福音的那个接力棒交给新的这批人了啊，所以他们不妒忌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后来又是第二次第三次这个旅行布道的果效，没有啊，他们称赞说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啊，他就称赞就是保罗他们这样做啊，是为了建立扶持焦虑不安的外邦教会啊啊，所以有这些老一辈的啊，这些属灵前辈的这些人的鼓励，所以安提阿教会呢，他们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你知道吗？本来剑拔弩张的两派教会冲突缓解，双方关系现在更亲密更牢固了啊。保罗可以全神贯注的以后继续做外邦的宣教士，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那我在这边想到说，学习他们的功课，我们对照一下我们教会你们教会的问题啊，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要悲观，上帝自有他的奇妙的功，让我们学功课啊。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困局呢？好好的祷告，弟兄姐妹，神一定为我们开路。我们啊，真的是遵循主道，学功课，改变自己，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冲突，我们自己得成长，我们的教会得疗伤，我们的教会得建立和复兴啊！因为我们的教会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聚聚而已，我们得到一些精神安慰而已，不是的。我们想到我们的教会是与神永世计划中的大使命是相连接，是相有份的。弟兄姐妹，你叫张三，你叫李四，你叫王五，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基督徒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要继续追求真理的，不要因为别人的一些对我们的意见批评指责，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继续要寻求真理，我们要靠神建立我们自己的功。弟兄姐妹，其实海德堡、慕尼黑哦，还有包括像我以前带过的纽伦堡，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恰恰是磨练我们，我们所受到的一些磨练一些试探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其实你们都有成长啊。怎么说呢？怎么说你们有成长呢？是因为你们知道自己读经祷告不够，知道自己信仰的根基还不够稳，分辨力还不够强，决断力还不够多啊！我讲这个话不是想批评你，我只是说你觉得你成长了，是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看到别人的不足。别人他自有神对付他啊！我们许多人迫切祷告，我们不是凭血气，而是要圣灵来充满我们啊，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啊，我想我们不仅仅要啊，就是教会的努力方向不仅仅是要讲台要加强啊，我们信仰的根基要扎实，我们要有一个属灵气氛，而不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社团啊。我们要讲真理，我们同时呢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更要知道教会就是一个讲爱、感受爱、活出爱的地方啊。这一步可能都已经过去了。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预备传福音完成大使命的地方，我们要预备自己被主所用啊。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啊，在教会不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委身教会，在世界要沉沦之前我们要服侍这个社会的世上的灵魂，因为教会是信徒的母亲，是上帝的啊，是上帝的国度的一个显现，是养育我们的摇篮啊。我们的母亲不完美，可是尽管这样，我们过母亲节或者我妈妈生日的时候，我一定还会打电话给她，对不对？我不会说我妈妈你还不够完美，我想不大会有这样的人。完美的人是不需要恩典了，弟兄姐妹。正因为我们的教会不完美，我们的教会不完美是因为我不完美，所以我们的教会不够完美啊。 教会所以需要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委身在教会的这个软弱和不完美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享受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的啊。所以我想在这边啊，有这么几句啊，几句话啊，这个体会福音，它是给一个弱者的恩典，不是给一个强者的赏赐。我们常常会说，你看谁谁谁呢？啊，某某某一个大牌的一个大公司的一个管理啊，他身居百万，身居千万啊，某某某某一个国王，某某某一个总统啊，其实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强者，他们不需要福音；他们自以为是智者，他们不需要福音。其实我们不是。我们认为福音是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弱者，所以我们需要福音；因为我们是愚拙的，所以上帝给我们开智慧的眼睛啊！所以委身教会，我们今天服事的呼召是上帝给我们这些所谓弱者的恩典啊！那上帝要呼召一批像我们这些的所谓的弱者，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批所谓不配的人，是要为耶稣来翻转我们的人生啊，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他的人，成这个教会里面作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的啊。所以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软弱来服侍教会，你透过自己的失败来彰显上帝的恩典，你也知道啊，愿意让别人知道你的无能踩在你的身上走过啊。如果你愿意，请你默默的祷告，在主耶稣面前说，我愿意为弟兄姐妹服侍，他们有需要我去探访，我到医院去陪伴，我为孩子们祷告，我去上成人主日学，我上儿童主日学啊，我或者我之后我做饭食的招待，点心的招待。弟兄姐妹，其实下一步我们的教会需要挽回那些离去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需要疗伤，需要做一个建造的工程啊，你知道吗？其实啊，魔鬼撒旦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神和人彼此的关系啊！当我们真的像雅各那样能够有一个谦和的心，我们像彼得那样能够尊重那些好奇之秀啊，我们彼此相爱，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就学会顺服，我们彼此之间就不会有冲突，而且即使那些冲突都是成为一个良性的冲突，有冲突不见得是坏事情，良性的冲突让我们彼此真正的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重新出发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啊，也是啊，不仅仅是给你们的勉励，也其实也是给我自己的勉励啊。我自己在整个的啊信主到现在啊，也有26年啊。我在啊慕尼黑教会，我在纽伦堡教会，还有其他教会啊，我都看到啊，上帝要兴起一批弟兄姐妹，就是要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就是要。因为不是一个教会说需要你，不是，根本上来讲是我们需要教会啊，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跟别人的相处和彼此的服侍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命的状况，我们来靠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改变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的喜乐；当我们改变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对付各种各样的挑战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这句话有一天你会认识的更深刻啊！今天我们今天能在教会里面啊，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关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啊！但愿我们能够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对付自己的生命，学习啊，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看别人的好处啊，看别人的优点啊，让我们彼此做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合一的啊一个榜样，让我们活出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虽然我们自己当中，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愿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美好，看到弟兄姐妹成长的这样一个生命，让我们真的是享受到在主里面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来思想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靠你的刚强。因为教会的不完美，让我们再一次得到你更多的恩典。因为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的生命要被对付，在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再一次求你来修剪我们，让我们这棵果树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传出福音，能够做出一个美好的榜样来。主啊，谢谢你来祝福我们海德堡教会，海德堡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那些种种原因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但愿这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成为一个改变我们生命的教会。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